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以下的时间，求主赐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来思考我们传福音的态度。那我们这时候也求主圣灵怜悯我，让我能够靠着圣灵的恩典，能够顺利的把今天的信息完全分享出来。我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保罗希拉今天我们提到这两人的第二次的宣召旅途，今天是最后一个。那么在这个宣召旅途当中，我们看到若是你可以把那个地图打出来好吗？有一个地图在后边的，先翻到了地图，然后我们解释以后，然后我们在 PowerPoint 里面有啊。没有吗？我有收到。Okay. 没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地图。什么 ？OK。若是你们手上有圣经的，可能你翻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圣经，可能你看到保罗第二次的宣召的旅程路线图。有没有找到了？是在你们后边的啊。OK。Yeah. 好，我们在这里呢，稍微就温习一下，因为若是你看那个路线图了，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保罗他们在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他们这次第二次呢，其实就是说。第一次他们所走的路是他跟巴拉巴去的，那么所以呢都跟巴拉巴说，我们好不好回去，我们在看望以前经过那些教会弟兄姐妹，看望他们。所以呢他们因为他们正为着马可的原因，他们就不能够下定一个同心的，所以呢这个巴拉巴就带着马可自己去了，然后保罗就来着希腊来要去走。所以你看到那个地图呢，他就从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来回到以前两个省份的地方，就往西走，就是呢这个基利加和加拉太。你看到基利加和加拉太两个都是两个省，那么当中呢有三个地方呢他们特别提到的，他们到了那里呢，他经过基利加，然后进到加拉太，那主要是什么？要看望弟兄姐妹。那么很巧妙的，他们就是在这个特比路斯的以哥念，在那里他们遇到提摩太，那么保罗就带着提摩太跟他们一起去。所以当他们在那时的时候，他们想往北走比特尼，但是圣灵不允许，他往前面往南走，圣灵不允许。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当那是我们讲到的时候就讲过，圣灵在这个时候给他们那个双重的引导。怎么双重引导呢？圣灵有时候带领我们，就是一方面禁止和献祭，你们不可以去；另外一方面，同时呢，他又允许。约制就是说你可以往西走，但是你往西走不是西南，要西北。所以呢，因为圣灵这样子对保罗他们的答应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就顺从着圣灵的带领，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圣灵呢就把他们一直带到什么地方呢？你看那个地图的时候，他们就从加拉太的亚细亚两个省的东南端就往西北方面 去前进，一直走到什么，走到这个今天 是土耳其，土耳其他们 的那个西北边那美西亚省那里，他们继续往前走，迟早就碰到什么海了，是吗？就来到要海港，就好像这样子，你在这里，在你说好，你跟你丈夫太太说，我们开车，往东走，走到那个 New Brunswick Federation， 再过一下去，你就没有地方了，对，大海了，是吗？如果往西走，一直走到什么地方？温哥华，是吗？那么最多你坐渡海轮到那个 Victoria， Vancouver Island 就没有了，是吗？所以他们走到特罗亚的地方，那么他们又抓着头，那圣灵要我们往西走，那守在特罗亚究竟要我们做什么？就是在那时候他们在讨论，他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圣灵很奇妙的告诉他们，在一个晚上，保罗在梦里面他得到一个异象，他看到在梦里面有一个马其顿人就站在那里，要求说，保罗保罗，你们就过来到我们马其顿这里来帮助我们。那么保罗就觉得这个异象呢，就是神呼召他们要传福音给对海岸马其顿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就很奇妙。一个人顺服神，我们服侍神，我们也对要对圣灵的带领有很敏锐的感觉。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可以摆在圣灵的掌控之下？如果他要走就走，不走我们就等候他带领。那么当圣灵带领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同供应链在讨论为什么保罗会看到这个异象，是吗？那既然在特洛亚我们找不到传福音的对象，他要我们到对面去，好，异灵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们就在特洛亚坐船到了那个马其顿对海岸马其顿的地方。那么呢，谁知道这次他们过了海到了马其顿，就开创了那个基督教扩展历史的新的领域。他们在马其顿往内陆走大概二十多公里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一个 地方叫腓立比。很奇妙，在腓立比，他保罗也很喜欢每到安息日他就到会堂去跟犹太人传讲福音，但是呢，在那里呢，因为犹太人不多，就没有会堂。因为他规矩呢，就是什么地方有十个犹太人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所以他们找不到，换句话说那里的犹太人不多，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了说，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保罗就去了那里了。谁知道神就预备一个敬畏神的吕底亚在那里，保罗就上来传福音，那么吕底亚就把保罗带到家里，就要传家的新的主。他是保罗在欧洲第一个慕道朋友成为基督徒，奇妙啊！神的预备很奇妙的。那么圣灵带领他的祷告的地方，在那里遇到利迪亚。那么因为不久呢，我们看到的故事告诉我们呢，保罗他又这些人又被那些犹太人来个陷害，说他们诬告他们，他们两个被下到监狱里面。很奇妙，晚上神奇迹的拯救了他们。地有震动，门的锁都脱下来，锁链的锁又脱下来，那么所有的监狱的人他们都自由了。但是奇妙，保罗没有跑，就坐在那里。那个管那个的狱署的人，他看到以后他就知道糟糕了，如果那些囚犯跑掉，我一定给砍头，反过来我自己砍自己头好了。 所以当他要砍自己头的时候，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说止住止住住，不要做这样子，然后跟着抓住了机会，又向这个狱卒来传福音，而且呢也带领他传教，告诉他传教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全家就信了主。这两个家庭，吕底亚的家庭跟狱卒 的家庭，就成为欧洲第一个教会的成员。很奇妙神的工作，是不是？他们没有想到会这样子的。那保罗他们就从腓立比那里呢，可是你看到地图呢，你说他腓立比更加的往前走，他们就来到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两个地方。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他每一到的地方就有一群的犹太人跟着他们。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要破坏，他们反对保罗所传的耶稣就是基督，他们就松动了那个扰乱了他们的传的福音，那么还攻击他们。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破坏传福音的工作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为着要阻拦福音被传开，阻拦人听了福音会信主。但是他们这些阻拦，我们看到那个并没有因此虚弱那些传福音的他们的热情 和爱心。我因为他们看到一件事情，你对抗我不是对抗我，你对抗我你是对抗我的神，你阻拦我你是阻拦福音的上帝。人的能力不能够阻拦，不能够挡得住的，神的能力没有能够挡得住的，绝对不可能。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铁证，因为他们还是积极的，一方面有人在旁边扰扰他们，攻击他们，陷害他们，诬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专心的传福音。他们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传福音，撒种收割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给我们看到就是每一个城市我们都有看到有人信了耶稣基督，这个是传福音人的心态。我们不要看结果，我们看到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这很重要的一点。同时呢，我们在比利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例证，就是呢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人是与上帝同工的。你看到他们保罗在比利亚的时候怎么跟他们说话，不是用时事 来辩论，保罗还是以圣经为基础向比利亚人见证圣经从旧约到今天，而且耶稣怎么样按着时候生在马槽里面，他怎么样按照圣经所预告的，他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些东西圣经所预告的都是指着这个耶稣。同时保罗很奇妙，他不单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而且他反过来用圣经的话语提出来的辩题，提供对以对方能够在辩题这个圣经的辩题当中跟他们沟通。传福音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就是掌控，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对他们说，不是跟他们谈时事，不用跟他们谈人的看法，用圣经的话语，因为神只是给我们圣经的话语，而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其他的，靠了其他都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些比利亚人，他们听到耶稣讲的时候，他们不单单听了，但是他们还是甘心领受这个道，意思是说呢，好，我就是假设你的话也是对的，我就要一同来虚去查考，一查考，我让他们天天查考神的话语，晓得保罗你所讲的道是与不是。他们查考圣经，看到保罗 的辩论是否正确，这个最高的权威。 我们你说他说没有问没有用的，圣经的话语就是这样子，铁证待判，让耶稣对他们说话。所以当他们考验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话是在真实是真的，所以你知道他们就信了。他们信不是因为保罗讲的话，而是保罗引用的经文说的是真的，他们是信了。当中也有他们特别提到一些希腊的尊贵的妇女，男人也不少。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在学问上能够有造就的，只有你是高三 的人，他们才有钱去读书。所以你看看那个监理呢，这些人他们不会随便接受保罗的话，他要思考。你问我吗？你告诉我吗？我要考察，你对我才是相信，不是糊里糊涂是相信。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看到，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传道的人我们要常常祷告，你跟别人传福音要祷告，要求真理的灵开传道人的口，让他能够讲解，让别人听了，让这个听众解开他们的思维。我们通常忽略到这一点，我们向别人传福音，但是好像我们要用方法要说服他，不是。求圣灵给我当说的话，也求圣灵给这个人的心是能够的思维的心能够敞开，能够明白。所以他们让他们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掌握着那个基督里所讲的好消息。不是要他听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可以帮助解决问题，乃是我从你讲的东西看到一个神，他能够跨进到我生活里面，能够使到我生活当中他是真实的，他是活神。这个要思考的。后来我们看到那个保罗在一个比利亚的时候不是很久，很快这些人又从帖撒罗尼迦跟着来了。哦，保罗现在在比利亚做得不错，我们赶快离开帖撒罗尼迦，赶快到比利亚给他麻烦。那么那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他们从那里这个犹太人在比利亚闹事的时候，比利亚的弟兄召会的弟兄就赶快，保罗，我们赶快派弟兄把你送到雅典去，免得那个遭到危险。好了，我们就是看到因为这样子，保罗就往前走到了雅典。在雅典上一课我们看到在第十七章的时候，在雅典的时候他并不长，他只是看到满天神佛，雅典人很来追求那个灵界的东西，他很空闲，整天谈这些东西。但是呢，他觉得他在那当中实在看不到有什么使到人兴奋的效果，那些人不听他，而且呢还拒绝他，嬉笑他。但是我们看到在雅典也是重申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就算在雅典充满知识的地方，人都是很有头脑的地方，他们也相信有神的地方，只是有人到他们那里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即使是很困难或者不可能的地方，总会有人听福音的，归向基督的，一定会有的。最怕就是没有人传。不要怕困难，告诉我们，困难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抢救那个世上的灵魂，撒旦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给他们容易度过的。所以我们传福音要知道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告诉自己，传福音就是做上帝的工，不是我的工， 不是要证明我是一个 很出名的宣教士，乃是上帝要我去做这个工作，我就要去传。是做传福音的人，你每一次对亲戚朋友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上一个人讲福音的时候，你是在做上帝的供，你做上帝 的嘴唇嘴巴，你也是在做圣灵的工作。能够我们，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了，能够既然是做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一个人能够成功地传福音，把福音讲出去，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圣灵在人心中那种感动。若是圣灵没有预备这个人，我们只是撒种，不是收割，是不是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这种的认识，对今天的教会的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是很大有帮助的。使徒他们虽然走到雅典，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其实他做了功了。因为他走进雅典的时候，他 是那个把福音的种子播散 下去。那种子播散在坚硬的石头地上面，他播放这个种子，就算是坚硬的石头地，神也按照他石头把那石头拿走的，神也按照他石头这个浇灌在水，浇这个种子能够长出幼芽。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所以有时对有些人传福音，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就做那个工作，告诉别人有关于耶稣基督，或者向别人提到，让他思想耶稣基督的真实，让他思想到这一个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活的神，他爱你，就是够了。神会使用不同的人坐在这个石头的心田，拿走石头，拿走到的时候，那个新生命的种子就萌芽生长。所以结果是我们过去看到那个雅典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的十八章的第一节，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当保罗离开了雅典往南走的时候，他在雅盖亚的首府哥林多，那保罗到了那里，这个心境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他后来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到你们来的时候，我的心是软弱又害怕，是战战兢兢的。考虑到他这样说，我们也要同时为他们这样，为他们这样有这种感觉。我们考虑到他前几站在腓立比、提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这几个地方，他实在遇到很多的痛苦的经验，很失望的经验。他可以理解到，尽管上帝竟召我到马其顿，不是要传福音吗？你能信主吗？不是在那有人在等候我们吗？但是他却被在雅典的时候，却被逐离开。他服侍的，他在雅典收到那些宫廷的人问他问题，嬉笑他，藐视他，还打发你走吧，我以后有机会再请你来再讲，就是很不尊重，是吗？把你赶走。所以保罗在这说的心情，原因他来到雅典，是因为有人要追逼他，但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幽冷的教会，弟兄姐妹，我走了，但是他们会受逼迫。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面对这些 的攻击，他心里挂念他们。但是他来到，所以他就抱着软弱、害怕，而战战兢兢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呢？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呢，他的经济是非常繁荣，又以不道德来闻名的。他们那个票妓的庙有几千个的。所以呢，当我们看了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些问题。说、哦、保罗也许没有期望，到了多伦多啊，不是哥林多，哥林多不是多伦多。其实多伦多也差不多跟哥林多一样，是吗？啊啊！现在我们是讲哥林多，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其实知道这个城市蛮都是一个罪恶的城市，他心中也没有什么期望，有什么福音的消息，也不会期望。若是过去那几个城市那么糟，这个可不可以更糟？这人都很聪明的，很有钱的，他们不会一定接，这些人不会太多人会接纳我这个保罗或者信息。不过我们看到他在这里住了一年六个月，是吗？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而且呢是教会的成员呢，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说，发现这些成员呢，他们都是外邦人、外族、外邦的教徒来皈依基督引入教会的，所以他们原先的那种的信仰、拜鬼神、邪淫这些东西，那种的太多传统，仍然影响着他们，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还有讲到他们很多有智慧的人彼此分党，还有在教会当中，他们允许那些淫乱的事情存在，这些都是他们以前的教会当中，以前他们那些宗教信仰是允许的。所以这些问题带来给保罗很勒手的问题。因此为什么保罗在那里留了一年六个月、十八个月，在帮助他们慢慢建立起来。跟着我们从那个跟着他，我看到在哥林多传道，保罗在那个没有希拉跟那个提摩太作伴的时候，神奇妙就给他认识了亚基拉和亚白基拉一对夫妇，这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两人像保罗一样说是造帐篷为业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在十八节跟二十六节刚给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呢，他跟保罗一样，他们也很激烈的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去参与来努力。所以对保罗来说，亚基拉、百基拉是他那个很宝贝的属灵的同工。平日这保罗因此他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做帐篷，那么一边做工一边做见证，每个礼拜天的安息日他们就到会堂去见证主。但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保罗无论怎么样，无论犹太人怎么样拒绝他，他还是努力希望他的同胞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他没有放弃过。但是故事告诉我们，当希腊和提摩太从那个帖撒罗尼迦腓力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来的时候，把告诉了好消息，他说你走了以后，虽然那些帖撒罗尼迦人受到很多逼害，但是反过来逼害使得他们的信心、爱心不断的增长，还有他们的不断增长，不是单单只顾自己事情，他还叫我们带着一个奉献来帮助你。所以保罗，你就可以不需要再做帐篷了，你可以专心去传福音。所以因此在这里说呢，保罗呢就为他的福音事工专心去传，传时间去传，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其实看到呢，这些犹太人对保罗的反对，不单单不接纳，还诬告他。 说也保罗所讲的是一段，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抖着衣服就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保罗要跟这些反对福音信息的人说，当你将来受审判的时候与我无关，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是你不接纳，不是我没有告诉你。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保罗这个心，但是他有这种的通心的讲话，流露出保罗虽然他的同胞拒绝福音，但他在他内心深处他很盼望自己的同胞能够把福音的信息听进去。很可惜他发现他发现这个施工是非常困难，就好像这个故事的作者记载的故事是路加，路加也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六到十五三十节特别讲到耶稣。当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做什么？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去，当那些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当拿撒勒人反对他并且要想害他的时候，耶稣就离开他们，从此就不再回到拿撒勒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因为犹太的拒绝，他就离开会堂。很奇妙，保罗离开了会堂之后，圣经更就告诉我们什么，在第七到第八节说，他就到了提多尤斯都的家，而且呢尤斯都的家是在会堂的隔壁。你看到保罗就在那时候开，本来他是在会堂聚会的，现在他开始用家庭做那个聚会点，不再是会堂。这地方就成为哥林多这个灵青教会的开始聚会的点。这地方刚好是在那个聚会的隔壁，也可能因为这个那么方便，所以很多人到会堂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可以很方便去访问保罗，跟他讲福音，讨论信仰的东西。也是因为这样方便，所以我们深深地相信那个管会堂的主管基利士布和他传教，就后来了新的基督受了洗，而且跟着有很多哥林多人信了主。基利士布的信主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发他的信的胡适的信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提到他接受他受洗的人当中，他特别提到，我感谢上帝，除了基利士布并由该由以外，其他人到大部分都忘记了。所以这个事情一定在他最困难最倒的时候，神就看到一线的希望，神要给他这个在冬天的给他一个太阳的阳光，所以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不过但是我们看到最大鼓励的是什么呢？最大鼓励是我们看到保罗所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异象当中他给他承诺，所以要保护他并且告诉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嘴，有我一同在，也没有人可杀手害你的，因为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如果试试就想，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个语文的用法，它是被用来表达上帝子民在这城市里面有我的子民。这个子民所就包括所有的信徒，不单单是外族人，也包括犹太人的信徒。这种的应许，使到这个面对很多困难的作为忠心传福音的保罗，实在是给他很大的鼓舞。保罗因此他就留在那个城市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好好的就照到他们，照到上面的上帝的道给他们。所以这个传福音的，你不单单领人信主，但是不要 让把他成为弃婴，丢在那里自己死掉。你要帮助他能够在上帝的话语扎根，你才放手的。我们就是跟进的工作。那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在那个加流的关键性的判断，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他们把保罗带到加流那里去，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呢是要证明保罗，控告他，要在这个加流这个省长的面前要证明基督教的信仰并非真的犹太人的信仰，因此不能够算为犹太教的部分，而且也因此不能够得到罗马政府法律的保护。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的时候，基督徒就糟糕了，在的时候。但是很奇妙，这个加流甚至没有给保罗发言的机会，跟着说保罗做的事情并非罪行，你们 的法律上的争端你们自己去，还要把这些控告保罗的人把他赶出去。所以感谢主，加流这个有力审判，保罗就得以在审判之后很安然地留在哥林多，没有人再拿告他，在那里好好的跟带着去教导那些哥林多的信徒。我们看到他后来就带着百基那、雅基那这个启程，就是到叙利亚的安提亚去，但是半途在以弗所的地方，他就把那夫妻两人留在那里。那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想让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这些经文带来一些什么信息。第一个信息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哥林多是一个荒淫之地，是吗？但是神要保罗在这个荒淫之地去传福音。哥林多 的城因为淫荡而出名的，而且但是保罗，神也给他保罗在那里创立了一个教会。我们知道保罗不断写信给那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明确的呼喊基督徒们要在道德上要纯洁，要严禁教会当中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你知道保罗他一开始说我在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是吗？你想想，一个保罗是这样的时候，想想你是保罗来到那个哥林多的地方，是那么奸淫放荡的这城市里面，你一定会又觉得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一定会觉得不自在的。但是保罗没有因为他自己不自在，他不喜欢这种情况，他就仍然是竭力的做主工建立教会。虽然基督徒可能我们不大愿意在这种地方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要记得神要被保罗看到，也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人住在那里的人也需要救助，并且他们不是无药可治的，在神可能什么都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醒，我基督徒传福音，我的对象是否一定要找那些路边的乞丐，而且我们要到那个大的购物市场跟人家聊，两个感受不同，是吗？那神要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我们第二点呢，就是福音呢是一个很严肃的责任。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个人传福音的责任，就表示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你今天信的主，到今天你也有这责任要传讲这个真理。在旧约，我们有一个以西结第三章18-19节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们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们，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生命，这个罪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双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人不转移罪恶，那就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当中，你却救了自己。” 我们看到，我们所以提醒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责任要传福音，但是却不用对对方的回应来决定我们传不传。特别我们的亲人，也是认识你的，他怎么样回应不重要，但是我要讲，只需要我讲，他就必定听进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最后我们看到上帝的鼓励，当保罗来到哥林多这十方主上的时候，本地 的犹太人对他 的信息很负面的反应的时候，然后神却给保罗所需要的鼓励。有三个例子，第一个，保罗让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不久他们就跟一个做西招帐篷的亚基拉和百基拉成为他们侍奉的同伴，也但是这对夫妇也欢迎保罗进入到他们这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所以这两件事情，不是单单跟他做生意，还把家打开，让这个天上路客传福音的人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第一点很重要的。第二，就是当会堂的门关闭的时候，拒绝保罗的时候，上帝就为他打开了隔壁的家门。奇不奇妙？他不会想到这一点，是吗？然后第三，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拒绝福音，但是犹太会堂的主管基利斯波和他传教确信了主，这影响力很大，是吧？就是如果什么东西他们都看这个的福音怎么样，那么他现在信了主是有很大的见证。那最大的鼓励是什么呢？主耶稣告诉保罗的意象，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是与你同在，也没有人能够杀主害你，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总过来说，保罗要继续做见证，神告诉他，而且神告诉你的做见证的力量的源头是因为从基督而来，也是因为是基督与你同在保护你，已知的以及你能够有见证可以传讲。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听到主耶稣曾经说，我是好牧人，他说我另外还有羊，不是这个劝你的，就是说呢，主知道他还有这些外邦人，他们仍然未曾相信耶稣，但是主在这里预告就说他们会相信他，因为按照主的旨意，这些人现在虽然没有相信，但是他已经属于我了。这个预告是这事情还没有发生的预告啊，记得吗？主耶稣讲这句话，说今天我们传福音，领人信主是一个很严肃的责任，神已经托付了给我们，我们心中是有数的，因为我们的同胞可能会拒绝我们传的福音，也可能，而是我们可能必须要他呢发出，还是要他呢传福音，发出严重的警告，就算他们藐视真理而离，但是他们藐视真理的时候，拒绝真理的时候，可能是时候我们暂时离开，因为神的预备工作还没有到。可是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不要失去热爱的心，我们要为他们的拒绝痛心，也要为他们仍然有机会接受主的救恩而祷告。愿主帮助我们，爱们来做祷告。天啊，天父，我们今天晚上恭敬在你面前，指着保罗的传福音的态度，帮我们省下自己，有许多东西我们能够做得好的，主啊，愿你的灵勉励我们，能够不灰心，专一注目在你身上，能够只传主耶稣要说的话。我们知道城市在神，而且撒种松土浇灌是神你的圣灵的工作，愿主使用我们，这是美好的福分。愿主祝福我们所传福音的人，感动他们，赐给他们一个属灵的眼睛认识你， 祷告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